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12年如一日，面对面讲真相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5日。我当过小学、初中教师，后来在企业退休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身患多种疾病，神经衰弱、贫血、胃肠功能失调、心脏病等。1996年，同事对我说，有一种功法叫法轮功，挺好的，你想不想练？我随口就答应道，想练。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病全好了。我家住6楼，我每天上下楼10趟8趟地跑，一点不累。我能扛着20斤大米一口气上到6楼，走路一身轻，头发再由白变黑，精神饱满，思维敏捷，记忆力比一些年轻人还好。周围的亲朋好友看到我的状态，都很认同大法，佩服我。2002年11月，我在发真相资料光盘时被绑架，非法劳教3年。虽然在里边没有转化，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我向内找，深知自己是因为没学好法，从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就暗下决心，出去以后一定做好。下面我就简单谈谈我12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不管酷暑严寒，也不惧便衣警察的盯梢威胁和不明真相者的诬告，在师尊时时慈悲的保护下，平稳地走到今天的修炼历程。心里记住的只有众生得救的甜和师父的无量慈悲。第一部分，突破家庭观，开创修炼环境。2005年夏，我从黑窝出来后，二儿子和女儿与我一起生活。他们以担心我的安全为由，不许我与同修来往，来人敲门不让我应答，不能随便外出，也不让我学法练功。我就和他们讲真相，我说你妈是好人坏人你们最清楚，邪党迫害法轮功，迫害我们好人，你们不能让他们吓住，更不能帮邪党说话。你妈我一人练功，全家都受益，你妈会给你们带来幸福平安。我现在因为练法轮功身体好，我能给你们做饭伺候你们，如果你们不让我练，身体不好了，你们就得伺候我。如果你们谁还阻止我练功学法，谁就和我签一个合同，不上班，每人各伺候我10年，谁能做到？这一下把他们都吓住了，不敢再管我了。同时我每天都高密度发正念，灭掉背后操纵他们的邪灵黑手烂鬼，效果很好。电话给我了，门铃响也让我接了，同修登门也不反对了， 儿子还给同修买 MP3 什么的，还帮助往里面复制我们要听的内容。就这样，我用了一年多时间在家学法背法，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每天整点发正念，清理周围环境和空间场，天天跟踪我的人不见了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懂得了是师父从地狱里把我们捞出洗净，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知道自己的使命责任是前的誓约，我只有勇猛精进，助师正法，抓紧救人，助师救度更多众生，才是师父所要的。师父讲，大法弟子以救人行善为根本，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，正念制止行恶。我作为师父的真修弟子，必须100%听师父的话，必须走出来救人，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开启我正法修炼的新起点。第二部分，走出去，在茫茫人海中救人。我就先从亲朋好友开始讲，然后是老同学、老同事，以及左邻右舍，买东西遇到的小商贩、路遇的人、办事员、出租车司机，还有洗澡遇到的人，我都讲，也就是随时随地讲。开始时，救人心切，只顾着急讲，觉得自己讲的不到位，效果不是太好，一天才能退几个人。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多学法、背法，多发正念，学明慧网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对照自己找出不足。我觉得真是天天在提高，越来越敢讲，越来越会讲。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条修炼路上，我越来越成熟了。2006年腊月，我决定回我的老家讲真相救人。我带了一些真相资料、光盘、护身符等，儿子帮我躲过检查口。我已经7-8年没回去了，家乡的变化太大了，都是红砖房、大院套，我已经找不到谁谁住在哪儿了。我就请一位同修带路，家乡周边的3个村子少说也有400-500户，可只有2位同修。原来有很多人学大法，就因为害怕迫害都不敢练了，多可惜呀。我逐家找到我的亲戚、老同学、朋友、我的学生，还有大队干部、学校校长等等。讲真相的过程还是很顺的，同修说我讲的有力度，最后只剩下1个村子没有讲。我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害怕了，骗我说警察要来抓我，逼我回家。就这样，我带着遗憾离开了家乡。在家乡共待了5天，退了100几人。有一年同学聚会，有19名同学参加，我把他们都讲退了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了命能保。他们都很高兴，欢欢喜喜回家了。在每天乘坐的公交车上，我抓紧时间给临近的乘客讲真相。坐在左面的、右面的、前面的、后面的，我都给讲，然后给站着的讲，一般都能讲退，少的时候能退2-3个，多的时候能退6-7人。每天我上午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下午就出去讲，这一讲就是10年。超市里的保安换了一茬又一茬，都被我讲退了，没人干涉我。我也没有怕心，讲真相的时候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想，没有任何杂念，就想把人救了。基本上讲一个退一个，越讲越顺。到第10个年头时， 我悟到讲真相老在一个地方不太合适了，也许是师父借常人口点我。另外一点就是，我感觉超市的客流量远不如从前了，而且是老年人居多，每天也就是讲退十多人，太少了。我想应该走到外面去讲真相，接触到的人多，退的会更多。两年前，我就走到大街上去讲，哪里人多就上哪儿，车站、公园、游乐园、旅游景点，反正哪儿热闹往哪儿去。这样三退人数翻倍增加了，每天少则30多人，多则40至50人，还有一天劝退了60多人。三退人中各个年龄段都有，身份不同，有工人、农民工、老干部、公务员、学生、教师，还有公检法人员、各色人等。针对不同人群与他们搭话，找不同的切入点，对方才愿意接受你。要会赞美，常人都爱听好听的话，但不能过了，让人反感。面对高阶层的人士，如知识分子、大学生或研究生等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这样讲：看你事业有成，是个有福气的人，可是现在中国灾难频发，人的道德下滑，假货遍地，有毒有害食品防不胜防，连空气都有毒，这都是江泽民腐败治党、腐败治国造成的，贪官都是亿万富翁，江泽民出卖国土、淫乱、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、嫁祸法轮功，欺骗全世界人民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倒卖，坏事干尽。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一块天然形成的藏字石，上面有6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，这是天意啊，天要灭他，到时候加入过这个组织的人就会受牵连，你从心里退出来吧，神佛看人心，灾难来了保平安，表面上对你没有任何影响，看你是有福之人，三退才是真福，你还会有大福分呢。听后一般都退，个别的不退，然后祝他事业有成，前途无量。遇到国家干部、公务员之类，我就说，共产党腐败堕落有目共睹，见证几十年，搞运动整人不断，害死中国人8000万，杀地主、杀资本家，三反、五反、反右派、文化大革命，六四镇压学生，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佛法修炼者，还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器官倒卖，天理不容啊，天要灭他，赶快从心里退出来吧。如对方不太明白或还不表态，我就给他们举例子说，如果有人告诉你前面的高楼要倒塌，让你快跑开，跑不跑是你的选择，大多数都说退，说谢谢我。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让我们来告诉你们这个大好事，是大法救度世人。一次给一个中学生讲完真相，他高兴地同意三退，然后他说，阿姨，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，您说的话我爱听，可前些天有个人也跟我讲三退的事，我不爱听，我还骂了他，可是他没生气，还说谢谢我，这是咋回事呀？我就告诉他，你骂人家就给人家得了，人有德就有福分有钱，人家当然要谢谢你了，再不要这样做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小青年明白了，说谢谢阿姨告诉我这些。第三部分， 艰苦与幸福同在。讲真相救人，贵在坚持。走出去寻找有缘人，是我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能够助师救人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我没有节假日，因为年节才是救人的大好时机，连大年三十我都出去讲。有同修劝我，大过年的人少，别出去了。我说，就是能讲退一个人也行啊，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世界。无论严寒酷暑，遇到狂风暴雨，天气恶劣，我说下刀子我也去，一天不能耽误，绝不能有丝毫动摇和懈怠。我把80%-90%的精力投入在其中。我不去游玩，也不讲究享乐吃喝，穿着朴素，随便的粗茶淡饭就可以了。白天从不睡觉，屋子一周一次大扫除，舍不得把时间用在常人的事上。如果有什么特殊事情耽误一天没出去讲真相，我都心疼得不得了，觉得没完成使命。我们居住地一年有半年冷天，特别是到了三九天，天寒地冻，路上一走一滑，儿子女儿都不愿意让我出门，担心我摔倒。我虽然穿着厚棉鞋，但因为讲真相毕竟主要靠嘴，在外面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浑身冻透了，手指僵硬，脸像有小刀在刮，尤其脚趾冻得木木痒痒的疼。夏天三伏天时，在灼热的太阳下被暴晒蒸烤，脸被晒得黑黑的，淌着汗。这还不算，有时会突然来一阵大暴雨，全身被浇成落汤鸡。可是即使这样，我也不愿回家，继续寻找有缘人。记得一次在汽车站讲真相，眼看着要来大雨了，我还是不舍得离开，还想再多讲退几人。有一个人在等车没带伞，我就打着伞为他遮雨，一边给他讲真相。不一会儿，瓢泼大雨倾盆而下，虽然打伞，可根本无济于事，全身湿透，地面的雨水很快涨到三四公分高，整个脚脖子都泡在水里。就这样坚持着，在雨中我还讲退十几人才回家。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什么都忘记了，最后到家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全身湿透的衣服都被我自己的热量捂干了。当我坐下来整理长长的三退名单时，看到那么多的众生得救，内心充满喜悦和幸福。身体受到的苦不算苦，正如师父说的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。见红银，苦其心志。面对面讲真相，真相是云游一样，会遇到各种人，也有不接受的，特别是现在的中国人，受邪党一言堂的宣传，道门化的毒害，利益的诱惑，有对我们不理解的，还有不听不信的，有挖苦的，有谩骂的，骂我吃饱撑的，活腻了，甚至还有要动手的，有大喊大叫的。一次在一个超市给一个60多岁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，他不但不退，还凶狠地说，真想揍你。我没有动气，只是回他一句，那是无能的表现。他立刻不吱声了，我就走开了，身后还听他的儿子说，让他给我送个地方。还有一次在火车站，面对大量流动人群，心生慈悲，面带笑容，向有缘人讲真相劝退，效果很好，每天下午都能退30多人。就在我讲得很顺的时候， 被邪党的便衣发现了，开始骚扰我们，拿手机拍照录音，在我们身后跟着不让讲。我跟他讲真相，法轮功讲真善忍，中共讲假恶斗，谁好？有时也会遇到警察，有退的也有不退的。一次有个警察说，我现在就可以通过法律给你送进去。我一点没害怕，冷静地回答他，现在中国有法律吗？我们也没强迫你，只是叫你平安，不信你也别做恶事，对你没好处。他立刻蔫了，背后的邪恶被我的正念抑制住了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赶紧向内找，找自己是哪颗心没放下，欢喜心、争斗心，还是求数量的心，把执着找出来，跟师父说，弟子今天没做好，明天一定做好，同时重视发正念，铲除所到之处空间场中的一切邪魔乱鬼，清除阻挠众生听真相的干扰因素，邪恶全灭，让众生得救。心性提高了，第二天往往劝退效果更好。这么多年，类似的事情很多，都有惊无险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慈悲地保护着我，所以遇到危险时，我一点不害怕，我时时想着师父的法。如果你正念很强，邪恶就会被解体，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。你跟他讲的时候，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，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，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。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，只为救人救众生，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。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第四部分，帮助同修走出去讲真相。12年来，我在讲真相中积累了很多经验，也明显感到我讲真相时有一种很强的能量场，能抑制住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基本上我一搭话就能知道对方肯定能同意三退。有些想走出来的同修和不太会讲的同修，苦于不知如何开口，找到我，我就把他们带到我讲真相的地方，看我怎么讲。几次他们就学着敢讲了。我们学法小组有6名老年大法弟子，在我的带动下，他们都出来讲真相了。有的老同修文化低，三退时写不上人名，我和别的同修就帮助写，太忙时就让三退的人自己把名字写上。也有在街上遇到的不认识的同修，看到我讲真相，跟着我。跟我一起的同修提醒我，小心特务。我说，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，是不是特务，我有眼力识别。也有想走出来的同修，让我讲讲劝退的经验，我就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，交给他们，领他们和我一起出去，让他们看我怎么讲。我给他们总结了几条讲真相的要点。首先，面对不同的人群，找不同的切入点。例如，年岁大的，从退休的单位、起事业等区别，工资收入谈起。从念几年书，问到是否入过党团队，先捡重要的说，以免时间短来不及三退，抓紧告诉他们，中共的腐败，这个组织的邪恶，无官不贪，江泽民带头腐败淫乱，出卖国土，把钱都存到国外，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，天要灭中共， 从心里退出来，灾难来了，不当陪葬品，你就有未来，有福分。我还嘱咐同修，千万不要追求数量，不能有丝毫水分，不能敷衍了事，救一个是一个，真正明白真相，真正愿意三退，含含糊糊的不明确表态的都不能算数，没答应起名的都不算数。这么多年我都是这样做的，我的三退人数没有水分，这些众生是真正得救的生命了。12年来我没有统计自己的三退人数，只有大约数，我不想执着于人数，反倒劝退人数是逐年增加，这2年退的更多了。同修给我算，大致上以每周最少160多人，最多是220人左右，这样以平均数计算，一年就是7000多，10年就是7万多。而这2年在外面劝退的，一年以万计吧，这样算下来，12年就应该是大约8-9万吧。我没把数字当回事，保守的算算吧。对此我不生欢喜心，我想这是我的本分呢，我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。如果说从表面看，这8万多的庞大数量的众生，是我12年来马不停蹄地用全部身心投入换来的成果，不如说是师尊对我的恩赐。我们都知道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我们只是动动嘴儿，跑跑腿儿，而师父却把功劳记在弟子身上。每每想到此，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下了，感谢师父。有同修问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好的？我们觉得这事太难了。我说，是挺难的，可是不难还叫修炼吗？不难还用得着我们大法弟子去做吗？不难配做大法弟子吗？讲真相救人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我们从法中明白，修炼就是难的，修炼就是要吃苦。说这12年来难不难？面对中国大陆迫害还在继续的严峻形势，是难。怎么办？有师在，有法在，100%信师信法就不难。师父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见红银二，师徒恩。至于说到苦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再苦我们有师父苦吗？师父为救众生吃了无数的苦，今天为了成就大法弟子，挽救更多世人，师父以巨大的付出延长时间，还有无数无数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。想想师父，我们吃的这点苦都不算是苦了。在助师正法救人的路上，我们只能向前走，急流勇进。无论环境怎么变化，什么警察的敲门抓人，什么安装摄像头手机监控等等，这些对我不起作用。听到什么形势又紧了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我像没听到一样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就做我该做的，谁也动不了我，什么都挡不住我救人的脚步。12年我平稳地走到今天，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大法的威力。我用了9年的时间背了9遍转法轮，每天只背1页或2页，不影响通读。我现在在背红银寺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，我会修了，知道在法中修。师父给我拿掉了怕心和许多不好的人心，我还有没修好的地方。学法小组的老同修都依赖我，他们的口头语是， 有事就找他，指我，甚至包书皮儿买东西，大事小情都找我。我有时心疼耽误做正事的时间，心里也有不太情愿的时候，但一想，师父把我们安排到一起，也有我要修的，也就想通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众生都等着得救，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，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，你们不去救他，他们就没有希望。同修们，没走出来的赶快走出来吧，别忘了自己的责任使命，不要怕。我现在每周最少退160多人，最多能退220人左右。只要信师信法，你也能做到，而且能做得更好。让我们共同精进，兑现誓约，让更多的众生得救，让师父欣慰，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神路上飞奔。第一次写交流稿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转法轮的体会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小周。在表面上看，转法轮讲的几乎都是大白话，能认字的人基本上都看得懂，但是要想看到背后高于人的法理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那我们怎样才能学好法呢？我的体会是，首先要做到恭敬和静心，还要尝试着放空自己，什么也不想，不贪多，不求快，无求而自得。下面谈到的一些零散体会，只是我个人现阶段的一点点肤浅理解，还有更多更深的内涵我还没有悟到。一、破除科学概念，体悟法的内涵。可能和很多同修一样，科学观念在我头脑里的比重很大，有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用科学去思考，去衡量，而不是反过来用法来衡量科学。头脑里好像有一个现成的科学轨道，稍不注意就顺着轨道去了，很难冲破它。例如在第一讲有这么一段，举个例子说，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，把它的盖拧得很紧，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。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，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，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。摘自转法轮。我觉得这里讲的和物理学讲的不一样。物理学认为物体在水中有三种状态，漂浮、悬浮和沉底。特别是当物体的密度等于水的密度时，它可以悬浮在水中的任何高度位置。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一段时间，后来我悟到，第一，师父不是在给我们讲物理课，是在讲法。第二，人世间的水都是一样的，一种密度，而大法在不同层次却有不同的体现，修炼者纯净到哪一层次就会去到哪里。第三，师父用这个物理学的例子来帮助弟子们破除科学观念，换句话说，人世间的一切只是宇宙无数层次中的一层，或者说是个特例，就像师父用光年来表示时间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时间和空间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，现代科学也认识到了这一点。还不止这些，师父在讲法的时候经常说，有些人认为现代医学发现，科学家认为，佛教中认为，修炼界认为等等。我理解到这些认为的东西不一定对，或者说是有局限性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例如达尔文进化论， 师父只是借用这些名词概念和说法去讲宇宙大法，让弟子们明白背后的法理。如果一开始就讲得很高的话，我想不仅听法的人很难理解，甚至会把基本的是非观都打乱了。其实我们在给世人讲真相的时候，不也得这么讲吗？比如有人问你对当前的凡夫怎么看，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得保护世人的正义良知，对于虔诚的基督徒，那我们当然是要肯定其信神的正念，同时也不能讲高了。再回到学法上，我觉得关键是要体悟法的内涵。那要想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就要破除那些左右我们的观念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中说，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。我们在学法时感觉的好和不好，是不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呢？我想很可能是吧。二，为什么心理不平衡？有一次我在学妒忌心这一小节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师父多次提到心理不平衡，我数了一下有七处。我把每一处师父点到的情形对照自己，发现我多多少少都有点，有的甚至还很强。当自己被顽固观念左右了的时候，真的很难分清谁是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常人看不到这一点，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，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，觉得很苦很累，心里老是不平衡。在做神运项目的时候，我经常会想，谁谁应该做这个，谁谁应该做那个，这个事儿应该这么做更好，那个事儿应该那么处理更合适，怎么不让我做这个呀，怎么老让我做那个呀，等等。不符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心里老是不平衡，甚至做事消极应付不配合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这些想法的根源基本上都是妒忌心，只是披着为了神运项目好的外衣，不太容易识别。其实还不止这些，我悟到当我心里不舒服不平衡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也是妒忌心的表现。前两天在唐人街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，我给一位中年人递了一份真相传单，问了句好，那人表现比较正面。当我正准备继续和他拉话的时候，我旁边的一位同修把话接过去了，当时我心里就泛起一丝不舒服。当然我知道不管是谁去讲，只要帮人退了就好，背后都是师父在做。那时我还不很清楚那点不舒服的原因，现在明白了，那就是妒忌心在表现。三，站在为他的基点上。在第六讲中还有这么一段，有的人问我其他宗教中的书还有气功书能不能看。咱们讲宗教中的书，尤其佛教的书，都是教人家如何修炼心性，我们也是佛家的，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有一点，许多经书中有些东西在翻译过程中已经有误了，再加上很多经书的解释也是站在不同层次上解释的，随便下定义，这就是乱法。摘自《转法轮》。有一次当我在学这段法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如果有人问我其他宗教中的书还有气功书能不能看，我会怎么回答呢？我很可能会说当然不能看。再想想师父的回答，我体悟到了一点，师父是站在为他的角度，站在为了提问者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角度，慢慢地讲道理。很多时候我在与世人讲真相的时候，在与同修交流的时候，在与家人交谈的时候，为什么我做不到耐心而祥和呢？现在我明白了，是因为基点不对，或者不完全对。其实不管说什么做什么，要站在为他的角度，为法负责的角度，那才能把事情处理好。还有一点，有的时候特别是对家人讲话的时候，我只是满足于我是为你好，而不太注意说话做事的方式，或者说没有在真正完全为了别人好上多用心。当然能做到什么程度也是自己心性境界的体现，而过程中不断查找自己的人心， 不断寻找适合别人的方式，我想那就是在修自己吧。四、其他。再举几个其他例子。前几年我们这里第一次办神运，在大组交流的时候，有位老年同修和协调人有点争执，当时我觉得老年同修是对的，就帮他说了几句。第二天另一位同修和我交流，他指出我在大组上的交流没有说好，我就仔细思考这个事儿，我到底错在哪里。从表面上看，我是为了别人，为了那位老年同修，也不是维护自己，而且站在他的角度说的也是对的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我的这个为他范围太小，我应该站在整体的角度上看问题，进而站在法上看问题。我发现自己确实错了，虽然这是几年前的事了，但是当我学法悟到这个理的时候，又回想起这件事了，这是大小之分。再比如着眼大处和居小节的问题，在转法轮中，师父告诉弟子们要堂堂正正地着眼于大处去修炼，可是师父还教导我们要怀大志而居小节，摘自精进要旨圣者，这与着眼于大处是不是矛盾的呢？在谈到并业观的时候，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有些学员在并业观上走不过来，你不要往大处想，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，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。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段时间，在我的观念中，在表面上看是矛盾的，后来才悟到其实并不矛盾。当然我现在只悟到了两点，一个是对象不同，另一个是方式上不走极端。换句话说，对别人我们要看大处，不在细小的事上纠结，对自己那就得严格要求，再小的执着那都是大事。至于不走极端，这也是我经常把握不好的，所以就得着眼于大处，堂堂正正的去修，循序渐进的去修，但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。再如有一次在学这段法的时候，我发现师父是在指导我们提高悟性，在碰到奇怪的时候需要众生想一想。我想那众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理解到一方面是在时间上，比如历史上欠的债，另一方面是在空间上，比如来自高层空间魔的干扰。我这样一想的时候，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特别是当我找到这种原因背后的执着时，也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好。还有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，在于同修的磕磕绊绊中，在于家人日常生活的碰撞中，有多少奇怪的事情啊。有的时候我只是让那个奇怪的事情划过去了，没有众生想一想，这还算好的。前两天妻子正在做饭，我去拿筷子，看到灶台上有两双用过的筷子，我就顺手把它扔到洗碗的水盆子里了。因为我非常讨厌妻子给我拿用过没洗的筷子，当时头脑里有一念，扔到水里你不洗也得洗。没过两分钟，妻子就在找她刚才用过的筷子，我告诉她被我扔到水盆子里了，妻子一听就火了，火还挺大。我觉得奇怪，心想这个芝麻大的事儿还不依不饶了。我走过去跟她道歉，那当然不是真心的了，只是应付她。在我道歉后，没想到妻子更火上浇油，我没有守住心性跟她嚷了几句，没想到嗓子马上就哑了。妻子看我嗓子哑了，她也不说话了，可能她也在找自己吧。过后想想，我真是不悟啊，这个奇怪不就是在去我的心吗？嫌脏的心，争斗心，为了维护自己使用强制的方式让妻子洗筷子，那都是恶念啊，更想不起为她的法理了。再回到学法上，我觉得师父让我们众生悟那个奇怪的原因，是让我们找到各自背后的执着心，好去掉它，从而提高上来。因为业力和执着心是相辅相成的，执着心去掉了，师父也会帮助我们把业力消掉，而自己在过程中承受的只是象征性的一点点而已，或者说那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悟性。行文至此，感慨万千。 写文章是在修炼，修改文章更是在修炼。有位同修在谈修口的时候讲，口舌溃烂，很可能是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也可能是该说的话没有说。我想，写文章也是如此吧。分享至此，不当之处，恳请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要回身份证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走到了今天。第一部分，要回身份证。我去年9月份重新照了身份证的照片，到派出所去取身份证时，派出所的警察说，得国保同意才能给。我想，师父没有安排迫害，我这个弟子也不承认。扣留我的身份证就是对我的迫害。我和同修交流此事，同修鼓励我，就是以要身份证为机会去讲真相，不让这些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，那样大的业力他们也承担不起。同修帮我发正念加持我，解体操控不明真相的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。当时我们地区正在给公检法各派出所、社区邮寄真相信，信的内容是从法律角度讲法轮功不违法，以及历次运动结束后为平民愤、共产邪党拿参与迫害的警察当替罪羊。同修帮我查阅了关于扣押身份证的相关文件。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。我把同修写的真相信作为借鉴，每天晚上手写一封真相信，每写一封信我就增添一份正念。以前一说到派出所、公安局，我心里发怵，不愿意去。我现在是去讲真相，是去救度不明真相的世人，心里坦然，没有怕心。每次去讲真相，我都拿一封手写的真相信。我先去了派出所，找到了包片警察，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不要迫害好人。讲完我给他一封真相信，让他好好看看。他说他说了不算，得找领导。片警把我领到指导员办公室，我又给指导员讲真相，身份证是我的私人物品，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扣押，现在办案终身制，希望他能明辨是非，也给他一封真相信。当天所长没在，第二天我又去找所长，所长说得国保同意才行，我给所长一封真相信。我去找国保队长，我问为什么扣押我的身份证，并告诉他身份证是我的私人物品，你扣押是在违法，这是我给你写的信，希望你能看看。回来后我觉得我说话生硬，没有慈悲心，我觉得他很可怜，被共产邪党利用还不自知。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讲共产邪党历次运动卸磨杀驴，希望他明辨是非，不要当替罪羊，并列举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、文化大革命执行毛泽东的命令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杀，不希望他步他们的后尘。第二天去时他没在，我告诉他的同事，把信放到他桌子上。我又去找公安局长，门卫问我和局长有约吗，我说没有。门卫接通了局长电话，说有位某女士是某单位的，找你有事儿，让她上去吗？电话那头说让她上来吧。门卫给我开了门，并告诉我在2楼的左侧。我来到2楼，局长正在会议室。我自报姓名，我说我是因为身份证的事儿来找你，我办了身份证，国保不让给我，在派出所那扣押。 当时会议室还有两个人，我一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身份证被扣押。局长马上说，法轮功是被国家定性的，是某教。我说，局长，某教不是谁定的，他得符合了某教才行。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，不做坏事。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说明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。而且县政权也说，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。局长马上说他还有会。我说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给你写了一封信。局长接过信，客气地说，一定拜读。我说，我儿媳妇要生孩子，我得去儿子那儿照顾儿媳妇。局长说，到时候你来找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该上儿子家去了，我就去公安局找局长。我说，你好局长，请你给我写个条，我好到派出所去取身份证。局长说，不用写条，我给指导员打电话，你去找他就行了。我说，谢谢局长。局长在打电话时，派出所警察提醒局长我是练法轮功的。局长说，我知道是练法轮功的，你把身份证给他吧。局长还对我说，现在上面一天一个文件，他是指关于迫害法轮功的文件，我们就是不动。我知道局长明白了真相，不愿参与迫害。我从公安局出来，到派出所找到指导员，指导员找到片警，让他找户籍员要身份证。身份证找到后需要片警签字，片警不签，让指导员签。户籍员问身份证用完是否送回去，我说身份证是我的私人物品，用完是不能送回来的。在我的正念加持下，片警也就不说让我用完送回派出所了。谢谢师父的保护，谢谢帮我默默发正念的同修，谢谢同修的正念加持。在要身份证的过程中，解体了我不愿意去公检法的畏难心理和怕心，以后再去这些地方，我再也没觉得为难，而是和到别的地方去办事一样坦然。第二部分，离婚风波。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先他后我的人，一个处处替别人着想的人。我刚开始修炼时，家人看到我身心的变化都非常认同大法。我的丈夫非常支持我修炼，每到练功时间他都提醒我，快到点了，你还不去练功。家里一片祥和，其乐融融。可是从1999年江默发动对信仰真善人的善良人的打压，我因为不放弃修炼被非法拘留了几次。2000年我上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被非法劳教一年。在外界的压力下，我丈夫及婆家人认为我给他们丢了脸，经常给我脸色看，丈夫还有了外遇，对我更是看不顺眼，经常找茬打架，甚至提出离婚。有一阵儿，我真的不愿承受这种家庭氛围，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也希望离婚解脱。当我想离婚时，不知他怎么想的，又不离了。但是两个人每天相对，一句话都没有，就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有一次同修问我，现在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我说，没什么放不下的，只有师父对我们好，常人都是看你有用了就对你好，对他不利，影响他的前途事业了就远离你，在情中沉浮真是苦呀。我表面说都放下了，可话里已经暴露了不平衡心、怨恨心。我的婚姻一时无解，我就把心思集中在学法上，先不去想离婚的事，多学法，抓紧一切时间学法、抄法。我上班时间比较宽裕，就利用一切时间学法。学着学着，我明白了，师父不会安排大法弟子离婚，这是旧势力在钻我人心的空子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应该放下对丈夫的成见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。理是明白了，可是做起来真难。我对丈夫及婆家人的怨恨，今天放下了，明天又反上来了，总是不时地往外冒。我就换位思考， 丈夫和他的家人都是常人，常人注重的就是表面的名利。我与丈夫在一个单位上班，我被迫害，让他觉得丢了面子，在单位和亲朋面前抬不起头来。特别是丈夫由于协党的株连政策，怕影响了他的工作。我婆婆一听邻居说你儿媳妇又进去了，脸上就挂不住，觉得很丢面子。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截断，肉体上消灭，他们是上了江泽民的当，他们不理解我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，在无知中造着业。我突然觉得婆家人很可怜，我逐渐地改变了对丈夫及婆家人的态度，善待丈夫，关心丈夫的生活。丈夫很孝顺，在家是老大，公婆年龄大了，夏天喜欢在农村种点地，但冬天在农村烧火就很辛苦。我就把公婆接到市里，把我的房子让给公婆住，我与丈夫另租了一个房子。前年公公去世，婆婆和弱智的小叔子一起住在我家里。婆婆在乡下种园子，不用买菜，到市里什么都得买，婆婆不习惯，嫌什么都得花钱，心疼。我就给她买菜买饼，有时给她蒸馒头，取暖费水电费都是我交，没油了买油，没米了买米。婆婆喜欢吃饺子，自己包费劲儿，我就给她包好了送去。婆婆爱唠叨，丈夫和小姑子都不愿意听，我就劝丈夫，老人年龄大了，她愿意唠叨就让她唠叨吧。我和丈夫上一天班，下班先不回家，去陪婆婆一起吃晚饭。有时婆婆做好了饭，还没炒菜，我进门就炒菜。婆婆吃菜愿意吃炖得烂烂的，好消化，我们就随着婆婆吃烂烂的菜。即使不在婆婆那儿吃饭，每天也都到婆婆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儿。婆婆每月有1000多块钱的养老金，小叔子有500元的低保，但他们看病我们从来都不用婆婆拿钱，都是我和小姑子拿。去年年前婆婆住院，白天我丈夫和小姑子陪着打针，晚上下班我陪护着婆婆。17天后婆婆出院回家，小姑子要上班，小叔子弱智不懂得照顾婆婆，不会打电话。我们怕婆婆有事通知不了我们，我就与丈夫在婆婆那儿住，丈夫负责头半夜，我负责后半夜。我家的房子60多平方米，两个卧室，小叔子一个房间，婆婆一个房间，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这样住了一个月，直到婆婆完全康复。邻居大婶竖起大拇指说，好样的，现在还有这么好的儿媳妇。婆婆也很感动，对我也转变了态度，有好吃的让我吃，有心里话对我说。小姑子更是嫂子长嫂子短的无话不说，家里没有了吵闹，充满了祥和，别人都羡慕，看人家老婆婆多有福，摊上这么好的儿媳。我丈夫看我对婆婆好，对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冷淡了，我也关心她，做她喜欢吃的饭菜。今年丈夫脑梗病犯了，我陪他拍片看医生，晚饭后陪他溜达，他很感动，他感受到了我是真心对他好，从此再也没有提过离婚的事儿。一天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跟我说，你丈夫说你这么多年从没得过病。我说是真的，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好。这说明丈夫还是认同法轮功的，只是让共产协党整怕了，不敢说真话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家早就散了。我发自内心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您把这么一部伟大的法传给了弟子，指引着弟子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